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你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尼西米。尼西米，尼西米也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国那一个时代神用的仆人。他不是先知，但是他是神用的仆人。以斯拉是祭司，又是文士。那我们先来看尼西米，请我们打开圣经《尼西米记》的第一章。尼西米，我们从第二节看，第二节看到第三节。我读给大家听。亚达谢西王二十年，基斯流夜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。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纳尼，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。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这是一下子就告诉我们，是在这个波斯大帝亚达谢西王第二十年的时候，在这个波斯帝国的京城苏珊城中，就是皇帝的宫中。而尼西米呢，他本身的职分呢，就是第十一节所提到的，我是做王九正的。什么叫九正呢？就是专门负责服侍王饮酒的。古时的皇帝呢，经常喜欢饮酒，所以尼西米呢，他是专门负责服侍王饮酒，所以叫酒正。以这个地位来说，在王宫里面不是很高，但是却是很特殊，因为能够常常接近王，所以由于经常用酒服侍王，令到王欢心，就很容易这个得王的喜悦。那么他身为一个犹太人，神的选民，在被掳之地，他做了王的酒政，并且他可以说是出生在巴比伦那个地方，因为他回国的时候还是壮年的时候。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神的仆人尼西米，他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。第一方面，就说出了他的心是专求神的国，专心追求神的国，是顾到神子民的需要。正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，当他在王宫里面，在苏珊城的王宫里，一听见有一位同胞，他称为弟兄，就是犹太人，来到王宫的地方，告诉他说，被掳回归的百姓们，他们虽然曾经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神的圣殿，也建造了城墙，但是没想到他们的城墙城门却被示威的仇敌拆毁了。就因为这样拆毁，所以从此呢，接着这个圣经让我们看见，耶路撒冷的城墙一给拆毁，就失去了保护，神的子民接着下去可能面对更大的灾难和凌辱，那就是圣殿要面对给拆毁的危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的仆人尼西米，他不是先知，也不是祭司，也不是文士，他是做王九正的，但是他的心却向往着耶路撒冷，就像先知但以理那样，他曾经是做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总理，波斯帝国的总理，但是他的心却向往着 耶路撒冷。所以一天三次打开窗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此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是神的仆人尼西米，他虽然身居要职，在王身边做酒政，但是他的心却不在那个享乐的里面，却不在地位的里面，却不在钱财的里面，却不在成就的里面，他的心却是向往着神的京城耶路撒冷，他的心却是向往着神的子民，顾到神国度的需要。就是因为他的心常常顾念着神的选民，常常顾念着耶路撒冷，虽然第一批回国的百姓他不在其中，第二批跟以斯拉回国的百姓他也不在其中，但是他的心却是昼夜着挂念着神的选民回国之后的情形。就因为他是一个如此顾到神国度的人，所以从犹大逃回来的弟兄才会跑到王宫里找他。你试想看，若是一个从来对神子民的生死存活不过问的人，从来也不理神子民的光景如何，只顾自己安逸，只顾自己步步高升，升官发财，这样的人他不会和犹太人神的选民，不会和自己的同胞有任何的联系。当耶路撒冷遭遇大难，给外邦人凌辱，城墙给拆毁的时候，那些逃难逃到巴比伦回来的人也不会去找尼西米，他们通常找的都是要找那些实在真心关心耶路撒冷，找那些昼夜为着神的国度带到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有人跑到王宫里来找他，证明他是一个昼夜顾到神选民和神的国度需要的人。不但如此，圣经让我们看见他那种关心神国度的情形呢，就更显在当他听见这些消息之后的表现。那么请我们就开始看第四节，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。你看见他是做王久政的，但是一听见神的百姓城墙给拆毁了，然后听见神的百姓那种不仅城墙给拆毁的情形，哦，连各种这个失败的情形，给仇敌这个俘虏，给仇敌掳掠羞辱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他说我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禁食祷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会看见对于一个男人呢，要哭出来是不容易啊。许多时候人会哭的时候，通常是自己至亲的亲人当他离世的时候啊，那一种亲情啊，那一种生离死别的那一种啊，感情上极度的悲伤，才会对一个男人来说才会哭。当然还有其他原因，但是此时此刻你看见尼西米他坐下哭泣，他是做王久政的，他是有要职在身，但是他能够一听见就坐下哭泣，就说出了他里面那种对神子民的那种感情，对神的选民，对神的国度那一种的向往，那一种的挂念。对他来说，神子民蒙福他就欢喜快乐，神的子民被辱，神的子民受羞辱，耶路撒冷城墙给拆毁，他就哭泣，坐下哭泣。一哭泣不是一场哭泣完了，是悲哀几日。反句话说，那几日都是非常伤心悲痛。 这是一个属神的人，神的仆人所显出的光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否顾到神的需要？可叹息的是，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仅仅停在一个层面上，那一个层面就是神如何为着我，神如何帮助我，神如何祝福我。在肉身上我有这方面的需要，有那一方面的需要，神如何帮助我？所以神的儿女能够哭泣的最多停在自己的家人至亲的人生病了，为了求主医治他流泪哭了，在神面前祷告。当然这是好的，恳切祈求这是对，但是我是描绘一种这种的情形，为着自己的需要可以流泪祷告，还有为着自己的有时候家庭出现问题，有时候前途面对极其艰难的时候哭了流泪祷告了。对于姊妹来说更加容易，有时一点困难哭了，但是能够流泪祷告在神面前是好过哭在人面前，哭在人面前是白哭啊。但是哭在神面前流泪祷告就对神有生命的经历，是蒙神所悦纳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每逢祷告都要哭，不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许多人他为着自己的需要，他可以在极其伤心需要的时候流泪祷告，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神的仆人尼西米，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危流泪祷告，他却是为了神的子民神的国度需要而流泪而悲哀而进食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回顾你以往信主直到现在的年龄，有多少的时候你是曾经为着千千万万条灵魂还未得救，祖国同胞一万灵魂还未得救流泪祷告？有哪一次你是为着教会荒凉神的子民不爱主冷淡退后而流泪祷告？又有哪一次你是为着神国度的开展，为着教会的复兴，为着众圣徒的爱主，你在主面前流泪祷告了？又有哪一次你是为着某某肢体软弱退后往事结局不爱主，成为绵羊流失在旷野，你为他流泪祷告，你为他在神面前禁食祈求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那种迫切的祷告可以为自己肉身的需要，甚至为自己属灵的需要。主啊，我的属灵方面需要有恩赐有能力被圣灵充满侍奉有果效，可能禁食祷告迫切祷告。但是为着神的国度，为着福音传遍天下，传遍你的家乡，你所居住的城市，你周围旁边的亲戚朋友，你是否有禁止祷告甚至是流泪祷告？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样说，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的流泪劝诫你们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，曾经说我先前心里难过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，他的心是爱教会啊，多多流泪顾到教会的情形流泪。我们知道俗语是说男人男子是不随便洒泪的，但是为着神的国度，为着神的子民，为着神的需要流泪祷告。今天我们是否有这种负担呢？有这种关心到神国度需要的负担？若是有，许多难处就逼我们到神面前有更多的祷告，带进更实际的复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悲伤的负担只是产生更重祷告的负担， 许多时候这种神的子民面对艰难的这种消息，我们听见的时候，无论是患难逼迫，无论是在捆锁中，我们是否为着在受苦受难受逼迫受捆锁的肢体流泪祷告，进食祷告了？我们是否为软弱的肢体迫切祷告？保罗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，除了外面为主受苦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他身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都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，我们能够顾到更多更多需要的人，为他们悲哀，为他们有负担的甚至流泪祷告，甚至禁食祷告。在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，尼西米他身居要职，是王的酒政，但是他一点没有顾到自己。若是他顾到自己，他就担心，若是我禁食悲哀几天，我的这个脸面啊，还有这个面容啊，就会变成嚼碎，这一来说见王的面那不得了啊，古时代的王啊是抱金来的，他一看不顺眼，只要一句话刺死就没命了，即使不刺死可能要给贬值，一贬值下去，一割除掉这个酒政这个职位，接着可能就变成一般的平民百姓。所以对尼西米来说，他这一个祷告是付了极大的代价，他自己的地位不顾，自己的身份不顾，自己的这个前途不顾，自己的这个安危不顾，只顾神的国度，神的需要。因为神的子民遭了，遭大了，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拆毁，他怎能够有安心？他实在再没有心情顾到自己了。这是舍己的榜样，这是舍己的榜样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能够很清楚让我们看见，他在神面前那一种专心为着神的国度所摆上的。同时在此也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就是他身居高位的时候，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亨通顺境而忘记神子民的需要。今天我们面对两个难处，第一个是，或许说两个危机，第一个是很多神的子民，他明知道教会要复兴，有时看见教会荒凉的情形，也知道里面也有感觉也有负担，看见许多灵魂需要得救，里面同样都有感觉，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他们常常负担感觉一时有了，过后由于自己在工作的岗位上太繁忙，事务太多，担子太重，个人还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家庭的担子，各方面的担子，因此呢总是把神的事情就摆在一边，好像有最合理的理由，因为我身不由己嘛，我自己工作压力这样大，我自己难处这样多，我自己生活这样紧张，我自己这个做人的责任这样重，既为人父亲，又要这个顾自己的父母亲，又要养育儿女，又要顾到家庭，就有诸般合理的借口。结果呢，很自然的就无心为着神的国度祷告，听到的时候固然当时会有一点感觉，一点负担，一点悲伤，转眼就过去了。为何呢？因为自己太忙嘛，自己有要职在身嘛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试想尼西米的榜样，他同样是有要职在身，并且他的要职比我们还更重要，他是天天要见王面，要斟酒给王喝酒，若一点差错连命都不保，但是他为着神的国度，他像但以理那样听见国王的禁令还一天 三次如常的祷告，面向耶路撒冷，也就是这个为耶路撒冷祷告。再次你看见一个爱神的人不受环境限制，一个爱神的人不被事物霸占，在他内心里面的优先秩序是排得很清楚，神的事永远摆在第一，神的事永远摆在第一，自己的事摆在后面。或有人说，那么我自己的事怎么办？别忘了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们所没有求的神就赐给你们。我们要先求他的国，若是我们专心求他的国，神就顾应我。多年来我虽然个人侍奉十分十分的烦恼，早晨忙到晚上，然而我可以见证一点，若是你问我有没有个人难处，有很多啊，在日常生活里有很多要面对的啊，无论是各方面来的难处，有时你要面对去解决的，有时面对的忧虑，如何面对呢？感谢神，多年来我在神面前总是为自己所面对的非常极其的难处呢，我的祷告都不多，最多是几句话交托给神，但是为着神的国度需要祷告呢，可能是很迫切很长。因为我一直深信神的话，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你所需要的神就顾念。一个顾念神的人就是一个蒙顾念的人，一个爱神的人就是一个蒙爱的人。我能够做一点小小的见证，以往的经历能够告诉我，每一次当我面对忧虑，面对这个生活上家中各方面有什么难处的时候，甚至连身体疾病各方面有什么难处的时候，一个祷告，一个完全的信靠的交托，然后先是为着神的国度迫切祷告，总是为着神的事祷告先，非常有负担迫切先，结果奇妙的是一件一件难处主都带过去。特别是近几年来香港亚洲经历了金融风暴，那经济的情形是一年不如一年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家家户户难免都会面对，有时候供一层楼变成负资产，有时候这个难处那个难处。然而我们跟从主的人要像保罗所说的，怎样晓得处丰富，也怎样晓得处缺乏，或饱足或缺乏，随是随在都得了秘诀。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，有时在极其缺乏的情形下，你也能够经历神同在的喜乐，照样是为着神的国度完全毫无保留的来摆上。神许可缺乏，神许可艰难让你经过的时候，正是要你达到丰富之地。正像圣经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带领我们到丰富之地，不然生命的经历从何而来？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所以若是你懂得先为神的国度祈求，神就顾念你。多年来我没有时间具体的讲所经所历的一些事情，但是我能够告诉你，你为了神的国度，神就顾念你，就是这样奇妙，就是这样奇妙。还有第二点我要讲的是，尼希米呢，他身居要职的时候，他能够顾到神的喜爱。今天我有时候看一看普遍的情形，有一点叹息，在神儿女当中有很多，当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可以很爱主为主摆上，但是有一天若是到了四十岁过后，开始有一些成就了，有的特别是不仅仅是专业人士啊，有的是已经是身居一点要职，比如说做了某一个高官政府部门的 有的做了某一个职位，一到了那一个职位的时候，或许有的做起生意成为一个老板，一到了那一个身份的时候呢，人的心就变得复杂，没有年轻时代那种爱主火热的忠心。虽然就着时间来说，当然在那一个岗位上时间是少了，但是问题不是在乎时间，问题是在乎这个内心呢，向着神是否是单纯火热倾倒奉献毫无保留。你看但以理尼西米，他们是在王宫里面身居要职，他们确实第一时间为着神的需要摆上，在紧要的关头站出来替神说话。尼西米是这样，他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不顾性命，他在王面前面带愁容，脸面带着愁容。当王看见他的愁容的时候，问他说，你向来都是这个脸面很喜乐的，为何今天带着愁容？是病了吗？是有什么心事？他一面祷告神，一面对王说，他自己的这一个同胞在耶路撒冷城墙给拆毁的情形，然后他请求王给他告假，他就告假请假到耶路撒冷去。这一期12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做这个河西一带的省长，你会看见他为着神子民需要啊，他那一种真正的付出和摆上。今天我当然不是对你说啊，你身居要职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辞掉那个职分，不是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当你在那个要职的时候，对于神的心一点不可以变质，要像大卫那样在牧童的时候那种清洁的心爱神，到了一国之君的时候更火热爱神，不可以有变性，不可以老旧变得复杂。若是你到了身居要职的时候照样能够如此的爱主呢，那么能够为着神的国度所带下的祝福是更大的，为着神的国度带下的祝福是更广阔更蒙福。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尼西米，他在神的面前就是如此的蒙福。在我多年所见所闻里面，我也看见有的肢体他爱主，他在某一个要职上面，结果神使用他。我举个例子，有的做校长，他是热心的基督徒校长，因为他做了校长，结果他就为他全校的学生祷告，并且大胆的不是基督教的这个学校，他也大胆的为此祷告，结果神就预备了机会，他安排了全校的学生听福音讲座。然后我就转接之中有一个机会，就到那一个学校向全校的学生传福音。我知道在一个非基督教的学校里面要传福音，那个校长是要付代价的。但是奇妙的是，因为那个校长在神面前能够扛为此摆上，结果全校的学生听见福音，有很多很多的学生站起来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又有的他是在政府某一个部门啊，他能够在那里活出基督徒的见证，就影响了啊，有时甚至在福音上能够在某一个地方自由广传，很多这种的见证。有的是很出名的医生，但是他肯为主站出来承认他是基督徒，就像前段时间这个非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，香港有的出名的教授医生，他肯为主站出来做见证，结果就影响了很多人信主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无论身居高职低职任何一个岗位， 我们要先顾到神国度的需要，为着神的国度来祈求，千万不要有一个自私的情心，就是我只顾自己的安危，只顾自己步步高升，神的子民在那边受苦受难，完全都抛在脑后，好像把这一切事情都摆在一边，不关自己事情那样，这一种的心态是神所要定罪的，是不能讨神喜悦。若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能够为着神国度的需要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代求，有身体的感觉，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欢喜；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。又像圣经说，以喜的人同乐，以哀哭的人同哭，不要自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。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是如此，你看见有一个肢体他现在软弱了，你应该有为父为母的心肠，关心他，进入他的感觉，同情他，陪伴着他，为他代祷，为他迫切代祷，彼此扶持，要激发爱心，勉励善心，辅助软弱的，勉励灰心的，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学习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他还有哪些特点。我们继续看第一章，第一章的第四节，第四节第五节，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是祈祷说。我顺带问一句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有多久没有尽是祷告过？我在问你有多久没有尽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。但愿我们彼此勉励。还有第五节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夜施慈爱，愿你睁眼而看，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。他这个祈求啊，实在是摸着神心意的祈求。尼希米的祷告，你思想一下，你看见他是很懂得祷告的。他怎么祷告呢？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。哦，这里是对于神呢是那样的信心。你知道你认识神有多少，你对神的信心就有多少。今天许多人一看见地上的难处啊，就把难处夸大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是黑暗掌权，好像是神失去了得胜的能力，这种是没有信心的人。尼希米当他听见被掳的人在耶路撒冷城墙都给完全拆毁烧光烧掉，他明知道在河西一带这种敌人外邦视为外邦的那种权势势力有多大，而神的子民被掳回去的，他们还是被掳的子民嘛，没有自己的国家，没有自己的军队，所以随时啊就是给会杀光的，城墙拆毁就没有保护，接着百姓就遭殃，圣殿就面对给拆毁的危机，而视为的仇敌又是那样的联盟，那样的同心，一起要来这个对付神的选民。他明知道那些黑暗的权势，但是你看见他一祷告起来的时候，那一种的信心，他对神的称呼是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，大而可畏，他的宝座立在天上，直到永远。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每次你为着神的国度祷告，为着自己需要祷告的时候，我盼望你再次门开启，你认识这位全能的神，全能全足全丰全有的神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你对他要有把握和信心啊。所以他说大而可畏的神啊， 这一个发表说出他里面对神的信心啊，我有一位天父在天上，是大而可畏的神。今天我们每逢祷告要有这个信心。然后他接着说，你向爱守你诫命的人守夜施慈爱。他对于这位神的认识不仅仅是全能的神，同时呢是信实的神。这是很懂得摸着神心意的祷告。他特别提到神啊，你是守夜施慈爱的神啊，这个很要紧。你知道许多时候呢，我们的祷告就是看见眼前难处，就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神啊求你帮助我，神啊求你那里帮帮，那里帮帮。但是我们确实没有以认识神来祷告，也就是说认识神的全能，认识神的慈爱，认识神的信实。神啊，你是守夜是慈爱的神，守夜说出神的信实。你知道吗？为何他要提到守夜呢？因为他知道神以亚伯拉罕立业，神也在当时约旦河东边巴勒斯坦之地立了和摩西以以色列人立了业。神是守夜是慈爱的，神的选民虽然是失败软弱，但是神因为以亚伯拉罕所立的业，神要拯救他们。神因为以摩西所立的业，以大卫所立的业，神要顾到以色列子民。所以他提到守夜，同时神在律法上应许爱他们，他要看顾他们直到千代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，认真来说爱神的人不少，所有回归的百姓都是爱神。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荒凉之地的时候，面对很多的困难，就有很多软弱，即便有软弱失败，但是他们的心都是爱神。所以你会看见回归的百姓后来有的娶外邦女子失败的时候，以斯拉一责备，众人悔改，认罪悔改，对父子痛哭悔改，就是他们的心还是爱神。所以尼希米提到，神啊，你向爱你的人守夜施慈爱。这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，晓得神心意而回应神心意的祷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很少提到，比如说啊，神在新约时代与我们所立的约，因着基督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饶恕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站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深信神话语的信实，抓住神许许多多的应许，以神的应许向神祷告。所以尼希米的祷告，第一论到神的信实，神啊，你是守夜施慈爱。因为他认识神的守夜，他也深信神的守夜，神就要成全他自己大能的作为。这就是在本书让我们看见。然后他又认识神是慈爱的神，我们的神不仅守夜，同时是施慈爱的神啊。他知道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虽然神的百姓城墙给拆毁，就像一幅属灵的图画，说出他们失败了，他们属灵的光景不够警醒，所以失败了，给仇敌有机可入来拆毁他们。即便是如此，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子民虽然有软弱有失败，但是一个带头者尼希米，他在神面前就提到，神啊，你是施慈爱的神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远在旧约时代，是律法时代，神的威严可畏公义都是如此显出 他那一种的全能。然而在那一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在那一个时代的神的仆人们，无论是大卫，无论是尼西米，他都是在那里见证神啊，你是守夜之慈爱，神啊，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。反观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，圣经三番四次的告诉我们，新约时代神的宝座不是定罪的宝座，是施恩的宝座；不是审判的宝座，是施恩的宝座。新约时代，这我们的神是更加显明他的恩典，我们是站在恩典中，神是充满爱。整本新约圣经描绘神就是爱。然而许多神的儿女很少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是守夜是慈爱的，你是慈爱的神。当然有，但不够多。你会看见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啊，比起旧约时代相对还差劲呢。他们在律法时代都晓得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是守夜是慈爱，并且这一个对神的认识啊，晋升一步，这个祷告是根据他对神的认识。我举个例子，他能够说，神啊，你是守夜是慈爱。你知道那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以色列人城墙给拆毁，耶路撒冷的城门给烧毁，是遇到最大苦难的时候，遇到最大灾难的时候，最危难的时候。若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不会这样祷告，他会祷告说，神啊，你为何叫我们遭遇这一些的事吗？而这些子民岂不是你的子民吗？京城是你的京城，以色列人70年回国也是你的话语，是你带领他们回国到耶路撒冷，为何你不保护他们呢？为何你许可仇敌来拆毁他们的城墙呢？又进一步软弱的祷告，失败的祷告，就发怨言埋怨了。有的甚至是怀疑的祷告，神啊，你的大能在哪里呢？你爱我们的爱在哪里呢？若是你爱我们，为何许可这些事情发生？这是软弱的祷告，不认识神的祷告。但是对一个认识神的人，即便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拆毁，城门给烧毁，他照样能够宣告说，神啊，你是守夜是慈爱的。认真来说，以色列能够留下余种是神的慈爱啊。神的子民遭遇这件事，神的慈爱永远没有离开。认知神的人要在那里再次仰望神的慈爱和怜悯，这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，你是守夜是慈爱的。他说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夜是慈爱。他再次认识了神的慈爱，认识了神的信实，认识了神的守夜。然后接着第六节，我们看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。哦，实在是我们的榜样。尼西米原来他是一个守望人，是一个带祷的人。他说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，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，就是以色列民带祷。他不是第一天听见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给拆毁才来祷告啊！圣经让我们看见，他是昼夜昼夜为着神的选民代祷。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，一点都不错。这是一个代祷的仆人。他虽然身居要职，在王的面前服侍王，喜喜乐乐的斟酒，但背地里他却是昼夜为着神的百姓流泪祷告，迫切祷告。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。亲爱弟兄姊妹， 今天我们有没有昼夜为着神的国度、神的选民、神的福音来祷告，昼夜为着神的儿女来祷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有这种昼夜的祈求？尼西米的榜样实在成为我们的记忆。今天神的国度需要有更多带到的人，最少天天有一段时间是分别出来，是为着神的国度带到，为着福音传遍天下带到，为着万人灵魂得救带到，为着圣徒热心爱主带到。尼西米就是这样，然后他称以色列人为神的众仆人。这里的称呼啊是很特别的，一般最多说神啊，我作为你的百姓带到，为你的选民带到，或许说为你的群羊带到，这里不是，是为你的众仆人带到。他称以色列人为神的众仆人，可见他是很认识神，他的心是侍奉神，因为仆人是侍奉主人。他自己称为是神的仆人，就是他知道他不是服侍王，他是服侍神。他昼夜内心所存的是带到，为神的国带到，他是在那里侍奉神。即便为王斟酒，在这个职分上面，他也要在那里荣耀神啊。就像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说，做仆人的，在肉身上做仆人的，要忠心的服侍他肉身的主人，像是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，这就是见证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办事，任何的岗位上，我们都不算是坐在人身上，不是不算，是不像，而是心里是坐在主身上，为主而活的生活，凡所行的都为着荣耀主，一言一行都为着荣耀主。所以一个主的仆人，他知道他的身份，无论是代祷者，无论在世界的岗位，为着主，我是主的仆人，要在那里荣耀基督，荣耀神。然后以色列人是众仆人，也就是说神的选民不仅仅是为着经历神恩典怜悯，是为着人人都来侍奉神。所以他很清楚提到，神啊，求你纪念你的众仆人以色列人。哦，他的心愿是盼望全民以色列人都来侍奉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？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侍奉神。圣经说，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我们是蒙拣选金尊的祭司，是为着侍奉神吗？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经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到永世里面，我们一面是神的儿女，但另一面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都要侍奉神。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身份。然后我们再看接着他的祷告呢，是认罪的祷告。他说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。我顺带提一句，为何祷告要神睁眼看呢？要神侧耳听，我们很明白的，因为祷告是要神听嘛。但是要神看哦，看他在那里祷告是多么迫切的祷告，是在那里禁食流泪痛哭的祷告，是昼夜恒切的祷告。他说愿你睁眼看。主耶稣也曾经有这样提过，在福音书里面，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，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在十字路口自言自语祷告，我要得人的称许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进入内屋，关上门祷告，你们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报答。耶稣不是说你父在暗中垂听，当然那个祷告神一定听了，但是暗中察看的意思是神看见你那个祷告的侍奉，人不知道，但你在暗中那个祷告的侍奉，神知道，神愿，神报答。 所以他说，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。听我们很明白，但是睁眼看就是他昼夜在神面前那种迫切的祷告的这个侍奉，这个行动，这个行为，神啊，求你看，求你悦纳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在暗中一切的祷告，神都看见，神都悦纳。所以祷告是为着给神看的，给神悦纳的，不是为着得人的称许的。那么在此我们看见他接着祷告就是认罪祷告，他说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的父家都有了罪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立列典章。在此呢，他就是一个认罪的祷告，他说我与我的父家都有了罪。你会看见他一点没有把自己置身度外的说啊，因为我这一个现在很热心，天天为着神的子民流泪祷告，又没有犯罪，所以我就不，所以就把自己置身度外。我们看见这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不可以落在这种的情形底下，我们实在需要顾到神国度的需要，我们实在需要为此在神的面前哦摆上祷告，摆上关心。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尼西米，他在神面前他是认罪，他自己认罪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和我的父家都有了罪。他深深知道自己有罪，这也是我们的榜样。今天我们要求神祝福他的儿女，我们要为自己，为着神的群羊认罪，神啊，求你饶恕，求你赦免我们犯罪得罪你。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大复兴都是和认罪祷告带进来的，因为复兴是圣灵的能力浇灌，圣灵要浇灌下来，需要神的子民倒空认罪离弃罪恶，才能带进复兴。所以他这个祷告是为自己，为着以色列百姓认罪，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拆毁，其原因一定是神的子民有犯罪软弱失败远离神，才会遭遇这一切的事。所以他是从认罪开始，这也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。然后他又是认识神律法的人，他说，我们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，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。在这里呢，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这个祷告是多摸着神心意。他一面是认罪祷告，同时他认识神的律法，他说我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典章，可见他本人也是在王宫里面经常读耶和华的律法书，是很熟的，所以就为着以色列人的行为远离神认罪悔改，并且呢他抓住神的应许，在摩西的这一个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，就是若是他们分散在万民中的时候，若是肯悔改归向神，神就要把他们世上的人呢，即便在天涯，也必将他们召集回来，带到神所选立为他名的居所。这是神的应许，他就是凭着神的应许在那里祷告，这是一个抓住应许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凭着神的应许来祷告呢？我们要懂得这样祷告，好像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尽做见证，然后 末期才来到。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祝福你的福音快快传遍天下，每一个民族为此祷告，神就听。然后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一类的应许，我们抓住主的应许来祷告。尼希米他的祷告是凭着圣经神的话祷告，是凭着神的话语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。那么还有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的是，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哦，他在此呢这些很懂的祷告，他说神啊，这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的子民，是你所救赎的，是你用大能大力所救赎的，都是你的仆人。啊，这种祷告是在摸着神的心，就像我们今天说神啊，教会是你的教会，所有的儿女是属你的儿女，所有的圣徒都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产业，为你名的缘故求你使恩，千万条灵魂得救都是应该属于主，是照着主形象照的世人，他们是属于主的，应该属于主的，求主纪念拯救。我们应该懂得这样祷告来磨着神的心。然后最后，主啊，求你撤听你仆人的祈求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求，使你仆人现今享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他最后一个祷告呢，是求神垂听这个祷告，叫他在王的面前蒙恩。啊，你看见，明明他需要在王面前蒙恩，他不是一开始下去就一直这样求，他是先为神的百姓求，求到最后一句才提到神啊，求你叫我在王面前蒙恩，因为他接着想告假请假到这个被掳之地，也就是到以色列之地那个地方啊，到以色列之地京城耶路撒冷京城告假12年。结果因为他这个祷告神听了，他这一次告假也是为着神需要，但是他所有祷告是先为着神的子民，接着最后为着自己要去办的这件事祷告。这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思想到尼希米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并且他的祷告，但愿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激励，求主恩待怜悯我们。好，今天时间关系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啊，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，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，都能够让你得着，能够像尼希米那样常常顾到你国度的需要，为着你的需要昼夜的祷告，甚至是流泪的祷告，满有这个体贴主心肠那一种尽是流泪的祷告的情形。主啊，给我们都有这个负担，为着万人灵魂得救祷告，为着众教会祷告，为着众儿女的复兴祷告，为着软弱的肢体祷告。主啊，同时也叫我们晓得如何的祷告，是认识你是信实的神，是慈爱的神，是全能的神，并且对你满有信心的祷告，有认罪的祷告同时也是为着你的需要站在你这边来祷告，同时真是在你面前是迫切的恳求，求主兴起更多祷告的精兵来为着今天祖国大地遍地全球来代祷，求主施恩，推定孩子在你面前祷告，将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主，归给父神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